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里，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阿们。
父，亲爱的主耶稣，今天又是主日，今天也是猪年的第一天。在中国这个传统的节日里，就迎新的时候，在我们和家人和朋友啊，我们怎么能忘记你？感谢你将我们众弟兄姊妹从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在这个天，因为这地上所有的荣耀都是
主，
是
的
主，是的主。这个时候，我们把
这个，
因为你是造物
主，
你
能
够带领我们走上谷地，也能够享受
阿门
的天赋，听听你的话语。
阿门。
我以上祷告。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主日平安。
我们今天的主日的信息是在基督里的喜年，请大家翻到利未记第25章，新约的，对，25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13节，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
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
你要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必须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6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
7年必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
这年地要守圣安息，
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你要算算你七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便为你存了七个安息年，共是49年。
当年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
第50年，你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纪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
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
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
好，我们读在这里。好，我们先读在这里。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 阿父神，我们感谢你，
我是的主，
我们谢谢你在今天仍然聚集你的孩子，主啊，我们也谢谢啊，你将中国传统的这个春节，主啊，这是很奇妙的，来作为你的一个主日，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传统里面，这是除旧迎新的一天，但主啊，我们也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真正的一个除旧迎新，主啊，我们知道你借着这一天。主啊，你要让我们有安息。主啊，你记得这一天，你啊，向我们预示着在基督里面，在永恒当中的一个安息。主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啊，是在你的里面，主啊，真是去掉老我来迎接新我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在这一天当中，我们求你啊，来使用这一天。来祝福今年的每一天，主啊，你也使用你的儿女来祝福那万事万物，主啊，也借着你在中国的门徒来祝福这个国家，来祝福这个社会，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啊是始是终是阿拉法是欧米伽，主啊，我们相信从亘古到永远，主啊，愿我们在啊在你的里面一切都被更新，主啊，让我们来迎接在基督里的国度，也就是在基督里的喜年，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来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保守啊每一个你的孩子的心和口和他的耳朵，主啊，求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有得着，在你的里面有盼望，在你的里面我们的信心被你所坚立，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就是在这个部分，我们今天的信息叫在基督里的喜年。我们看啊，利未记呢是记载摩西的律法。以前我们曾经讲说，你有没有读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很感动；是你读旧约读摩西律法的时候，你会不会在那个律法当中读出爱来，读出律法跟恩典之间的一个关系？我记得我自己在以前就刚刚信主或者是没有信主之前读旧约，总会觉得旧约中的耶和华神是跟新约当中的基督好像是矛盾的，好像在尤其是利未记，那么它是整个利未人，就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立的祭司啊，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律法和他们的节期。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啊，神造万物和人用了六天，然后第七天设为是安息日。那么我记得上一次李景伦老师跟我们讲到十诫的时候，也讲到安息日的一个意思是预表着一在耶稣基督里面永恒的一个安息。所以安息日是在时间的洪流当中给我们画下一个刻度和记号，使历史的进程有意义，使我们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不至于失丧，使我们在六天的劳碌当中，我们在一生的劳苦叹息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盼望的一个方向。就说有人说历史是从第七天开始的，因为第六天才造了人，在没有人的时候是没有历史的，当神将天地万物都造好了，最后他造了人，然后第七天就让人安息。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历史是从安息开始的，而历史的终点和历史的意义呢，也就是要进入安息。神造人是为什么？神造宇宙万物是为什么？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安息。所以安息日是这样子的一个预表，让我们在六天这样一个循环的劳苦愁烦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然后我们在利未记刚才读到第25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律法的一个最高峰就是喜年。我们先从安息日然后到安息年来看，每隔六年第七年，耶和华说你们要在这一年守为安息年。那安息年是什么意思呢？安息日是人向耶和华守安息， 凡你和你家里的仆人牲畜不可做一切的工，在这一天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然后我们看刚才读的第二节，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那地是什么地呢？就是迦南的应许之地，神要赐应许之地给以色列人。你们到了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接下来出现了，再出现了两次。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第五节里面，这年地要守安圣安息。这个地方你看到安息日是讲的人要向神守安息，到安息年的时候说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一个神造万物，以及呢通过从安息日到安息年这样一个律法，它所表达出来的是说，不但人跟神之间要恢复一个和平的关系，而且大地和神之间要恢复一个和平的关系，人和万物都要向耶和华守安息，人和万物都要恢复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的一个核心就是到达禧年的一个高峰的时候，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禧年。大家看第十节，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禧年。禧年的意思是什么呢？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禧年是以色列律法的最高峰，从安息日到安息年到禧年是最高峰，也是神在旧约的时代在律法当中他的启示的最高峰。这一个最高峰预表着在基督里面永远的一个安息。这个安息的意思就是要释放一切的人，就像哥罗西书里面讲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里面有几个部分啊。第一是所有的人都要得自由，在这一年所有的奴隶都要释放，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来读一下39到43节刚才那位读43节。好，我们一起读。
你的弟兄坐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向奴仆侍奉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基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年年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
在禧年的时候，神说一切的你的弟兄若是沦为奴仆的啊，他以前若是有力量，前面讲你可以他的亲属要将他赎回去，如果他有力量他可以自己把自己赎回去，如果他没有力量，等到禧年的时候要释放一切的奴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我的，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所以我们看到禧年的一个意思是要释放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在一个社会的关系上不是奴仆，可我们都是罪的奴仆。在禧年表达着一个神要在这一年释放所有的人，不再做死亡的奴仆，不再做罪恶的奴仆，也不在人与人之间维持这个奴隶跟主人的关系。然后第二一个部分就是赦免一切的债，在这一年凡是欠了你钱的就不还了，赦免你一切的债。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在主祷文里面所祷告的，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在禧年的时候，神要求以色列人赦免他一切弟兄的债务。我们看到25到 二十八节，二十五，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一起读。
你的弟兄若借券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人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舍的年数的价值还上那一份，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卖主的手，自己要归回自己的地业。
那第三一个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把地称为叫不动产啊，不动产的一切的债务你要免掉，然后不动产你也要归回自己的地业，因为这个地业我们知道，当约书亚领导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就开始了按照十二个支派来分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地业。这地业呢要永永远远做他们神赐的应许之地。那么如果在你们中间有了贫富之间的问题，会产生土地的兼并出佃出卖，那么神说到了喜年的时候，所有的地业要归回他原来的主人。为什么呢？我们翻过来看二十三节，
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对，
所以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喜年，神说一切的人都不能为奴隶，要得自由，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是我从埃及地救赎回来的，是十字架上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那么一切的地也不可有卖，到了喜年的时候要各归回本人的那里，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安息日到安息年再到一个喜年，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神的一个永恒的一个计划，就是看到一个在这个永恒的计划里面，人跟大地的一个关系，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以及神所创造的包括大地在内的万物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神的历史的计划是什么？十字架上的拯救的计划是什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点是说，基督的信仰不仅仅是要拯救世上的灵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不仅仅是买赎我们罪人回来到他的面前，不仅仅如此，神要拯救整个宇宙，神要使万物在耶稣基督里复兴，神要借着人罪人被拯救，最后大地要恢复与人的关系，大地要在神的面前恢复他被创造当初的那个样子，万物都要在耶稣基督里，以弗所书一章所讲的，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的都要在基督里成为一了。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信仰不只仅仅是一个精神性的一个信仰，不仅仅只是一个说，有人说啊，那就是心灵或者灵魂的一个安慰啊，只是精神上得到了一个去处，不但是这个样子，神不但要拯救罪人，也要拯救大地。你若是看不到罪人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因着十字架上的宝血而恢复一个自由的关系，那么你也看不到人跟大地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也讲环保，我们也看到人是怎样不爱惜这个地球，不爱惜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然后我们今天开始提环境的保护啊，包括中国传统讲你要人跟自然之间要有和谐，可是罪人怎么可能跟自然之间有和谐？我们就回到创世纪里面说，当亚当犯罪之后，我们看到他有两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
罪人被诅咒，对吧？神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食的，你必汗流满面才能从地里得食的。这是人因着他的罪受到了诅咒，所以从此我们的一生都是劳苦愁烦。那么第二是大地也因着亚当的罪被诅咒。我们回过来，你可以看创世纪的那个三章十七节，地啊，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看，创世纪的三章十七节，可以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第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啊，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这里面讲到犯罪的一个后果是什么？犯罪的一个后果不单单是使得一切在亚当里面的人都成为罪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是一个后果。第二一个后果，大地，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因着人的罪而被诅咒。所以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天地，包括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大地，它失去了它被创造原初的荣耀和它的意义。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利未记的安息年和禧年，我们就看到如果以色列人在第七年实行安息年，在第五十年实行禧年，那么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包括安息日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使我们暂时的免除了因犯罪而来的诅咒。你汗流满面才能得食的，但是神说第七天你什么工都不用做，神说六年过后最后一年我必让地长出够两年吃的奶，第七年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所以我们看到在安息年的时候，大地和人都暂时的摆脱了这个诅咒，都暂时的摆脱了因罪而来的汗流满面和劳苦愁烦的那样一个命运。在禧年的时候也是如此，你想在禧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他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实行过安息年，没有实行过禧年。我们说利未记里这是摩西律法的最高峰，但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实行过，为什么呢？因为信心不够。到第49年的时候，那一年要守安息年，第50年是禧年，连着两年不种不收，需要多大的一个信心？神说你若遵循我的律法，我必让你地中长出够3年的食物来，就是那48年的那一年一定会长出3年的食物。我们在旧约里，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大家想一想，旧约当中我们可不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对不对？7个大荒年和7个大丰年，神说要用那7个大丰年来积蓄，来对应付那7个大灾年。那约瑟这样子做了，因此呢救了埃及的人，也救了呢他本族的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呢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去实行这个安息年，所以他们仍然没法摆脱这个劳苦愁烦的一生。所以安息年和禧年在这里预示着神的最后的在十字架上，在新约的在基督里面才能够真正来实施的那个禧年，就是要给遍地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然后要使人和大地都去掉创世纪因亚当犯罪而来的那个诅咒，而恢复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说你不要把基督的信仰单单的理解为一个罪人的灵魂，世上的灵魂被拯救的一个关系，基督的信仰包括了拯救万物。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神要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神也要恢复大地与他之间的关系，神也要恢复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安息年和禧年这个规定里面反复的看到一点，就是他将以色列人和这块应许之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讲。神要赐平安到利未记27章的时候，大家可以翻过来看，26章的时候6节第三节讲，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那么怎样呢？我就要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第六节说，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第11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12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在这个地方，神不是说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心里，神要赐平安在我们的心里，但是神也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最终是要恢复整个宇宙万物跟他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回到创世纪里面，亚当在耶和华神面前所领受的那个使命，就是修理看守的使命。神创造了万物，然后将万物都交到人的手中，叫他看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切的。神创造了伊甸园，然后把伊甸园交给亚当管理，叫他修理看守。这就是人在宇宙当中的一个职分，神给了人一个职分，就是将万物交给他修理看守。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因着人的犯罪，人自己失落了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人也就失落了修理看守的这个职分，因此连万物都被诅咒了。所以我们如果大家看到罗马书在8章里面曾经讲到啊，罗马书在大家很不用翻了，罗马书8章的第20节到22节里面，保罗是这样子讲，保罗说，那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和我们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指望着脱离败坏的瑕疵。保罗在这里面就讲说，宇宙万物从创世以来啊，其实是从亚当犯罪以来，都浮在虚空之下，和我们一起劳苦叹息。不仅是亚当和他的子孙劳苦叹息，连万物都劳苦叹息。我们刚才读到诗篇第96篇里面讲，到了那一日的时候，连田间的树木、海里的这一切宇宙的万物都要欢呼歌唱耶和华的名。而在这之前，因着亚当的犯罪，宇宙的万物都劳苦叹息。因此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一个职分是什么，因着神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救恩，我们都是蒙召做基督徒的。我们蒙召做了基督徒，我们在世人当中是神的一个器皿，神要用我们来祝福这个世界。我们在万物当中也是神的器皿，神要用我们来祝福宇宙万物和大地。这才是真正的你看到基督徒从基督的一个整全的信仰里面带出来一个环保的观念，带出来一个人跟大地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一个观念。怎样去看人跟自然的和谐？不是从中国传统的那种天人合一去看，而是这样子来看，共因着人的犯罪，万物被诅咒，因着人被救赎回来，万物可以从劳苦叹息当中摆脱出来，恢复他被创造的荣耀。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律法的一个精神，利未记的一个最高峰，你已经看到就是神的恩典，神最终的释放和拯救就在里面。可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心，
来实施这个洗礼，反而他们跟其他的外邦人一样，比如说土地以先知以赛亚曾经指责那些以色列人，就是指以色列当中的妇人，他们在那个以赛亚书的61章里面说，他们以房接房，以地连地，就我们是说土地兼并嘛，他们把那个原先应许之地分给12个支族的，那么你进入一个社会在这个世界的历史当中，你必然会发生这个土地的买卖，会发生贫富的悬殊。可是神在禧年应许了一个所有的人得释放的一个前景，但是这个前景你回过头来你又想了，这个前景跟中国儒家所讲的大同社会，跟共产主义所讲的那个均贫富的那个未来的社会是不是一样的呢？我们看到在新教改革以后的历史当中，其实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出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呢是这个圣经的千禧年主义的一个世俗的版本就是我们在禧年这里面，我们可以，如果你是只从社会层面来看它的话，你就会看到说，哎，神在这个地方给以色列人了一个好像跟共产主义社会差不多，对不对？到了50年，一切就要重新洗牌，所有的奴隶都不是奴隶了，所有欠的钱都不用还了，所有的土地都归他原来的主人，恢复最初12个支派的样子，哎，就好像回到共产主义。如果你从世俗的社会层面来看，禧年的理想好像代表的是一个社会更新的一个理想。所以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盼望也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心中所希望的弥赛亚就是这样一个在大地上在社会的层面上来实施禧年理想的一个弥赛亚。所以当基督出现的时候，降生的时候，犹太人以为他是弥赛亚，犹太人就说，如果你是弥赛亚，你就应该把那个罗马人赶跑，你就应该用社会更新的办法，然后使得我们可以呢有真正的禧年来到。那么他们是从社会的层面的那个变革来看禧年神的这个应许，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神的真正的禧年的这个福音是放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路上。那么共产主义在，因为马克思，其实马克思是一个犹太人啊，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犹太人的这种地上的禧年、地上的千禧年王国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影响，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社会层面上的千年王国，所有的人都平等，所有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禧年所描绘的那样。他们把这个理想呢变成一个是通过人的暴力，通过社会的革命来实现的一个大地上的地上的千年王国。这是那个从德国的农民革命，明采尔领导的农民革命，就是从圣经的这个千禧年主义来，就是从犹太人所理解的那种弥赛亚主义来。然后当马克思将上帝他不相信耶和华神之后，把它变成一个世俗的版本，就是在大地上通过社会的更新和革命来实现地上的千禧年王国。那么可是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读一个经文，是以赛亚书的61章，看看分章，以赛亚书的61章1-3节，翻译起来。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是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有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阿们。所以我们又看到，如果说
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信心来实现这个安息年和禧年，而以色列人又将这个禧年的理想啊，弥赛亚的理想，把它看作是一个大地之上通过人的努力的这样的一个世俗政权的理想。那么我们就问，真正的神在摩西律法里面所应许的那个理想，那个禧年是什么呢？那个禧年是怎样来呢？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在这个地方，以赛亚诗篇我们称为是弥赛亚诗篇，对吧？它预表着耶稣基督，它预表着说将来耶稣耶和华的灵会降到弥赛亚那一位身上，然后他会来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这个恩年的意思呢，就是禧年。禧年它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是指的那个号角，就是羊角。我们看到在七月初十，就是禧年是怎么开始的呢？它跟我们的新年的开始不一样，它是在七月十号开始。七月十号是赎罪日，在这一天要吹响号角，在遍地吹响那个羊角。所以禧年的意思就是那个羊，又称为羊角之年啊，吹响角声。我们可以想到在那个启示录里面，也可以看到当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也有天使出来呢吹响号角，显示着新天新地就是真正的禧年的最后的来到。所以这个地方他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要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么以赛亚在这个地方所表达的一个禧年的理想，不是在大地之上的一个世俗的政权的一个理想。那么我们再来看，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这个理想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四章十四到二十一，我们来读。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的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刀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接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阿们。这是耶稣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第一次讲道。耶稣记载的耶稣基督的第一次讲道，就引用了以赛亚预言禧年来到的消息。当他读完的时候说：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以赛亚的这个预言是指着我写的，言就是福音，不是禧年。禧年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为的在大地上凭着革命跟更新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国，有形的弥赛亚的国度，当然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那样一个人，或者是儒家所理解的在人类的世俗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完美的理想，就是在最后会实现大同，或者在最后会走向一个共产主义，一个人人的平等跟自由，不是这样子。禧年的一个理想是说，神的永恒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介入这个世界，永恒的历史、救赎的历史跟这个世界的历史呢交叉进来。你可以看到道成肉身就像一个垂直方向啊，一个世界的历史是一个水平的一个方向。道成肉从在旧约的时代，耶和华借着先知各方各
小来小谕你们的列祖，就是来通过先知启示他自己。到了这末世，又亲自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报告这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么使得永恒与我们有份，使得这个大地之上罪人和被罪所因的罪而被诅咒的大地，怎样才能够摆脱那个被束缚而得到真正的自由呢？真正的自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自由是将人类的一个堕落的历史与这个之上的一个神的永恒的一个计划，通过神的启示，通过道成肉身，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一个垂直的方向跟一个水平的方向将它连接起来。而安息日，我们每个星期天基督徒守的主日，就是说纪念这种连接的一天，就是纪念这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日，就是预表着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永远的得安息，要永远的被释放的那样的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到来。所以基督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喜年在我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来理解什么是喜年呢？喜年就是福音，喜年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福音。信靠这个福音的，相信这个福音的，就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个喜年的一个应许。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到五旬节圣灵的一个降临，基督的国度就降临了。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两个误解，就是教会史上发展出这个千禧年主义的。那么有人说喜年到底来了还是没有来呢？当我们说喜年就是福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喜年就已经到来了，国度，基督的国度就已经降临了。但也就是马太福音里所讲的天国，或者是神的国就已经降临了。可是这个神的国呢，不是在大地上以一个有形的政权的形式出现的，大地上的政权仍然以他自己的历史在往前行进。可是我们知道神的国在人心当中扩展，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说，基督审判的受审的时候，他说撒旦在我的里面一无所有，在我的里面他毫无所有。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时代就是基喜年的时代，教会的时代就是基督的国度的时代，在他里面一无所有。这个时代没有变成一个有形的世俗眼睛看得见的一个统治，但是它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个属灵的国度跟世上的人类败坏的人类的历史是同步的，在基督离世之后同步的在进行。当这个国度最终结束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新天新地，我们就看到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世上的灵魂要被挽回，而到了那个时候呢，大地也要被挽回。那个因为我们人的罪而搞砸了的这个宇宙，我们很对不起的这一个地球，在我们的手上被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个地球，在那一天要被赎回，由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要降临。所以这是我们基督的信仰所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喜年，也就是福音，也就是基督的国度。但是在新教改革当中，有一个有一种比较这个正统的一些流派，他们发展出一个千禧年的一个说法。他们认为他们对未来有一个，他们对基督离世之后有一个很悲观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败坏，当然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但是他认为呢，基督的国度还没有降临，所以这个世界只能越来越败坏。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呢，那你怎么来做光做盐呢？怎么在一个越来越败坏的，而且注定最后要被毁灭，要世上的一个世界里面，你怎么来做光做盐呢？ 所以他们期待弥赛亚的再来，在大地上开始一个有形的一千年的统治。但是呢，这个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主义的一种后遗症啊，一种这个观念的一个遗留啊，就是要在大地上，希望大地上有一个圣徒与耶稣基督共同作王一千年的这样一个有形的国度，是一种。但是在两千年的教会史上，我们来读圣经，正统的这个教会的传统，包括新教改革以来，从马丁路德到加尔文，那么共同的一个看法都是认为呢，没有这样的地上的千禧年，是有形的千禧年，没有。基督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基督的国度就已经降临了，降临在人的灵魂当中，在这个世界上扩展。当这个国度进到最后的时候，基督会再来做最后的审判，那个时候圣徒所有的人，不管是信还是不信的，是一同复活来受末日的审判，来回到天地被创造之前的荣耀里面去。所以这是从禧年我们来看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基督的一个国度和基督的一个福音。我们翻过来再看到利未记的第26章。所以这样子我们回头再来看利未记里面摩西律法关于以色列人的各种的节日啊节庆，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传统的节日，有今天是春节虽然中国今天的就是法定的节日里面已经有一大部分呢都是政治性的节日了传统文化性的节日不多。那么中国传统的这些文化性的节日，比如说春节，它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它代表着它对未来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盼望呢？这个盼望你可以看到在东方式的思想里面呢，它是一个春去秋来四季轮回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今天是春节，万物复苏，然后经历春去秋来的轮回，然后不断的轮回。我们看到东方的历史观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观，就是春去秋来的轮回的历史观，是在原地打圈圈的一个历史观，是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的一个历史观，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历史观。所以你看春节的一个意味其实有很强的一个封闭性。怎么来看它的一个封闭性呢？因为春节其实是以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凝聚力作为这个节日的一个盼望，而且把这个当作历史当中的盼望，当作人一生当中的盼望。那么这个时候这种盼望就有一种封闭性。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说，中国的春节有一点是说，对于无家可归的人或有家难回的人，这是最哀伤的一个日子，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日子，因为他们在这种盼望之外，因为这个文化没有能力发展出一种开放性的盼望出来，它是封闭的一个圆圈，它没有办法来向遍地宣告一切人的自由，它没有办法来施怜悯给一切的人。所以他在安息年里面说，你们要让这个土地怎么样呢？让他给寄居的和穷人，他说你们不耕种，不种，但是我要让土地里面有产出，而且这个产出呢是要给一切的，包括牲畜，要给一切的牲畜，要给在你们中间寄居的。我们看到利未记前面的律法里面，摩西这个以色列人平常的律法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讲说收割的时候不能割进田角，凡是收割葡萄树不可收割完，凡是掉落在地上的不要捡起来，留给你们当中的穷人和寄居的。整个的收割的这个节庆里面，包括从出熟日啊，还有到后来很多的节庆献祭的节日，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讲到神的一个永恒的计划，从安息日到那些出熟日到赎罪日，他整个节期的这种安排，到他节期的一个最高峰就是禧年，是代表着神对宇宙 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拯救的计划。所以从这些节日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开放性，看到一个向历史的尽头的一个开放性。它为什么我们要过这样的一个节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节里面包含着在基督里的应许，包含着耶和华的恩约，包含着最后的释放和拯救，包含着自由，也包含着呢怜悯，包含着怜悯。可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我们说是一个春去秋来的和循环式的这样的一种文化里面，你看不到这样一种开放的盼望，也看不到对未来历史的终点的这样的一种期许，更没有办法呢将被排斥在家族以外的人纳入到这个节日里面来，共同的来享受这个盼望。所以说前段时间我们有一次在家里听那个朗朗的那个钢琴曲，有一首是朗朗跟他的父亲合作，他父亲拉尔夫的沃尔夫的，跟他父亲合作一曲良宵。因为我们知道良宵是在除夕之夜的良宵，刘天华创作的。那我当时蒋龙他听了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听了很多遍这个良宵，我始终觉得良宵的调子里面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悲苦，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哀伤跟悲苦。我当时就想，我说我也有这个感觉，虽然在二胡曲里这个大多说良宵是很欢快的，但可能二胡的音色里有哀伤的这个音色，但是为什么？但是我当时我就心里想，我就再听了一遍那个良宵，我就想到说，我就想象一个场景，说在这个火车站或者是在一个地铁，那些没有回到家里的人，今天滞留在那里的人，或者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在除夕之夜听到良宵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良宵这个曲子不能给他们带来盼望，这曲子只能让他们更加的悲伤，因为他们被拒绝在这个曲子所包含的那种喜乐之外。而如果说他们在那个时候听到的是欢乐颂，这个曲子会给他们带来盼望，因为他们没有被排斥在那样一种喜乐之外。这就是看到传统的这个春节它所包含的这种文化的意味啊，跟在基督里的喜年，跟以色列人中的那些节期所包含的那种永恒的盼望和一种开放的这样一个怜悯的心，它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上一周我们也在讨论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来过春节。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怎样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信仰融入到这个传统的文节日里面来，更新这个节日，让这个节日具有开放性，让这个节日的喜乐跟盼望有开放性，让这个节日的喜乐和盼望有怜悯之心，而突破那个传统的那样的一个单单只在家族当中，而且这个家族也只是在父系的家族。所以在今天我们同时也讨论的很麻烦的就是不知道在谁的家里面过年所以当今天的独生女越来越多之后，就在除夕之夜一定有两个老两口，只有两个人坐在电视机旁呆呆的看春节联欢晚会。所以你看到这个节日的包容，它的封闭性，甚至封闭到一个什么程度，甚至封闭到它不能同时的接纳两个家庭，使这两个家庭之间有婚姻的关系，在我们的传统的关系里面都不能，它都没法带来这样的一个关系。大家会觉得说在一起，如果丈夫的家也跟妻子的家都在一起过的话，像这个时候是适合一家人。可是什么叫一家人？当你跟在中国传统的家族的观念里面的时候，你就只能顺着一边，不能顺着第二一边。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他所带来的这种盼望里面的一种封闭性，一种封闭性。所以说今天我们过来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今天那个李志弟兄 实际上我们过来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后面公安厅的后面有那个上访的有一个老大爷在那里，他下来看见了之后就专门打电话叫杨龙姊妹拿这个苹果下来专门送给那个老大爷啊，知道他没有被叫。我觉得这是因为其实我昨天晚上有一个那个黄姐认识有一个那个老卢，就是那个上访啊，在成都上访了十几年那个老卢啊，老卢给我打电话，给我拜啊，陆大春给我打电话给我拜年，然后我给他拜年，他说我问他他没有回家，他还是一个人在那里，我问他是几个人，他说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我后来放下电话之后我就一下后悔了，说应该请他到我们教会里来，我忘了我没有他的，他是在外面打的电话，我就忘了我应该请他过来，请他过来来一起来参加。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律法跟节气当中包含着福音的盼望，包含着神的应许，包含着人和万物之间的一个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这是一种开放的一个以爱慈爱跟和怜悯以人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最后来读一下26章的后面一点啊，我们读到26章的第三节后面说，你们若遵循，这是利未记的最后的结束了，神说你们若遵循我的律法，我就会与你们同在，我就要在你们中间来立我的帐幕。这句话大家可以想到一句在启示录里面说，神的帐幕就在人间，对不对？在新天新地的时候，神说我要与你们同在，那就是这里的一个应许。然后接下来就是诅咒，对背弃他律法的以色列人的诅咒。当这一切的诅咒完了之后呢，又是盼望。我们看第40节到第45节，26章第40节到第45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做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必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耶和华神在律法的最后，他说他对于背弃他的以色列人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悔改。你若悔改，你若背迁下来，我仍将纪念我与你们先祖所立的约。而且这里也是反复的强调到第42节说，我要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要纪念这地。神不仅要纪念他与亚当与的后裔所立的约，而且他要纪念这地，我们说了，他要更新这地，他要复兴这宇宙万物。那么，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如果我们举一个新约福音书里面的故事，你会举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看利未记这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循环？在基督所讲到的这些比喻跟故事里面，你会想到哪一个故事？
会想到哪一个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当读浪子回头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很感动。当那个孩子愿意回到他父亲的面前，说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天，他的父亲就连跑出来亲吻他的颈项，然后说把他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把他上好的肥牛宰了，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那个时候你感觉到基督的慈爱，感觉到神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恩典。可是当我们很多时候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好像感觉不到这一点。但是当你读利未记，你读到啊，你看到好像都是律法，神说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可是当你读到那个律法最后从安息日到安息年到禧年这样的一个顶峰的时候，然后你读到神对那些离弃他的人的一个诅咒的时候，然后读到最后你若愿意悔改，我要纪念与你们先祖所立的约，我绝不遗弃你们，我也要纪念这地的时候，其实跟基督在福音书里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是一样的，跟新约不但是没有冲突，而且你看到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自己，我在前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读利未记，因为这是讲律法。可是在利未记里面你这样子读到，我们就读25章到26章，你看到恩典在其中，应许在，你看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怎样恩待他的选民，是怎样宽恕他的选民，又怎样将那最大的应许放在这个律法和节期里面。所以我自己在我自己信这个信主的这个历程当中也是这样，就是说最早读旧约我没有感觉啊，我只觉得福音书里面比如说浪子回头的故事就很清楚，很容易读懂，很容易让你感动。可是读利未记就很难这样子啊。我们以前曾经说那个诗篇里讲，那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的便为有福了。我们说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读那个十诫啊，读利未记的律法读到哎呀欢喜的不得了的啊，好像很难，我们好像很难，我们读到好像只有恐惧战惊啊，好像读不到那个。可是我自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读利未记的时候，我是从利未记里面你读到它跟新约是完全相通的，神的律在利未记里面的律法跟恩典是完全相通的。所以当我读到最后40节到45节的时候，这个利未记的律法跟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样，是让你有这个泪流满面的这样的感动。所以我们在禧年里面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感动，看到了神放在他的选民当中的啊这样子的一个。然后你也可以回过头来理解啊登山宝训里面基督所讲的那句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句话其实就是对利未记里面禧年的应许的一个回应啊，禧年的应许的一个回应，你们必承受地土。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神的国和神的拯救，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我们刚才说不仅是精神性的，不是在求一个精神的安慰，乃是身体跟灵魂整全的，乃是人与大地整全的，乃是属灵跟属世完全整全的。我们要在这大地之上因着我们的灵魂被拯救而做光做盐，来扩展基督的国度，来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监禁的啊，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来也就是传扬福音给万民听，让这个基督的国度在这个末世当中得以传播啊。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当他赶鬼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你是凭着鬼王赶鬼呢，还是凭着什么赶鬼，我怎么知道你是凭什么赶鬼呢？基督就讲了一个故事，说你若是到一家人里面去啊，抢他的东西，那个家里面有一个壮士，你必然要捆绑这个壮士，对不对？
你只有把这个状子捆绑了，你才能去拿他的东西，否则的话呢，你不可能去拿。那那个状子呢，指的就是撒旦。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在前面讲一句话说，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了。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在世俗的世界当中被本丢比拉多审判，而且是整个败坏的世界，撒旦的世界被上帝审判。所以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已经捆绑了撒旦。当他叫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壮士已经被绑住了，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否则我们去传什么福音给万民听，对不对？我们凭自己怎么可能挡住那壮士？所以基督的国度，神悦纳人的喜年，从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一刻开始已经来到了，已经来到。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主日里面我们今天不再守以色列人的律法，有安息年，有喜年，但是我们在每一个主日里面，同样的是来纪念这个喜年所代表的这个在基督里得永恒的安息和万物在基督里被更新这样的一个应许。那我们也可以想到真三宝训里面基督也讲了有一段话，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对不对？天上的飞鸟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那么这句话也直接可以你回过头来针对，为什么以色列人不约从来没有实行过我们说安息年和喜年？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信心，不种不收，吃什么呢？喝什么呢？可是神说，你若遵循我的律法，我就要让你有吃的。基督在真三宝训里面也是这样子讲，你们不要忧愁吃什么穿什么，你们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这一句真三宝训的话跟喜年的应许也是完全一致的，而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没有那样子的一个信心，所以没有办法在他们的中间来实行安息年和喜年。那神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诅咒，就是说你不让地守安息，那我把你打在万民当中，当那个地荒凉的时候，刚才那个诅咒里面说那个地就要怎么样呢？你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就要享受安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
是。
啊，你借着耶稣基督，是吧？你真是来报告你悦纳我们的一个喜年，是吧？你是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真是不配的一个人，是吧？你将这天地万物创造了，你交托给我们，可是我们把它搞砸了，是吧？你把这天地万物，你把这个地球交给我们，可是我们因着自己的罪，使得大地也受诅咒。主啊，我们因着自己的罪，使得天地万物都丧失了你创造的一个意义，是吧？都是一同的和我们劳苦叹息，是吧？使我们就是满面的泪流来过我们一生的这个愁苦的日子，又要最终归回于尘土。主啊，你将我们从这样的日子里面搭救出来，你要遍地宣告所有的人以自由，是吧？你也要拯救这个因为我们的罪而被我们搞砸了的这个大地，是吧？被我们搞砸了的这个万物，是吧？我们感谢你，是吧？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一个主日，是吧？借着在你里面的这样一个安息，让我们知道那六天的一个劳苦愁烦不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真相，我们生命的一个真相乃是在你里面的安息，是吧？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终点，我们生命的一个终点来自于永恒的国度相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是吧？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你如此的恩待我们这些罪人，是吧？你真是把我们释放出来，也把天地万物从你的诅咒当中释放出来，是吧？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使我们不再做那因为怕死而做罪的奴仆，撒旦的奴仆的这样子的一个可怜的人， 主啊，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被你称为义人，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做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可以来享受，主啊，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喜年，我们可以啊来期盼着你在我们的中间行走，你在我们的中间立你的帐幕，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和我们同在的那永恒的一个盼望，主啊，感谢你将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也感谢耶稣基督，主啊，将我们从亚当的国度就是迁到主啊你的爱子的国度里面来，主啊，使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主啊在属灵的国度里面来行走，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来做光做盐，主啊，求你借着你的门徒来祝福这个世界，主啊，求你借着耶稣基督啊所带来的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来祝福这个宇宙万物，是吧，来祝福这个大地，使我们不再掠夺这个大地，使我们来恢复与大地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因着恢复与你之间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是吧，我们也谢谢你啊，在这样一个中国传统的啊节日里面，你这样来召聚我们，主啊，求你来使用你的门徒，使我们在这个传统的春节里面，主啊，将你的应许带进来，主啊，将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怜悯带进来，将这样子一个向所有的人所宣告的这样一个吹遍号角的这样的一个喜年的福音啊带进来，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将我们在我们的亲人面前，在我们的朋友面前，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的喜乐，主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喜乐是如此的不同，主啊，我们的喜乐是如此的有根有据，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主啊，啊，来赐福我们这个教会啊，我们所有今天没有能够到达这里的啊，在各地的这样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求你保守他们在基督的里面啊，求你在他们的心中吹遍那个你的号角，是吧，能够在这个日子里面向所有的中国人，向这个中国的文化，向这个中国的这一个族群，是吧，来传扬你的福音，是吧，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请那个蒋老师带我们做一个奉献的祷告，
是的，感谢主，
是我们心里充满了盼望，
是的，
需要让众弟兄再好好的仰望你，
是的，主，
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你的子民，
是的，主，
我们也知道我们按着神的话去，把我们收入的神的话去纳入，
是的，主，是的，主，
表达我们的一份心，
是的，主，感谢，
求主眷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意，
阿门。
主耶稣，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顺服神，按神的话去行，
感谢主，
赞美主，
是的，主，
神带领，
是的，主，
赞美主，
感谢
主，奉我救主，
阿门。
没有读过那个。